美丽大法案参议院投票大战上演，川普自信鲍威尔失误令到美国损失巨款，财长平手下败仗，美联储被冻在方向盘上。艺瑞克川普说，美国怎样才可以完全打赢中国制造。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共和党上个礼拜尾以微弱优势推动了川普提出的宏大而美丽的法案，今日在最终通过之前，一场战争正在国会上演。美东时间6月30日，就是今日上午9点，美国参议院开始了大而美法案修正案投票会议，随后会对法案进行最终的投票。外界预计今日的会议和投票可能长达数小时，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投票，可能会持续到深夜。礼拜一早上，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时表示，他有信心税收法案将会推动，预计川普总统将在7月4号前签署该法案。财长的自信来自于事实和数据，他说川普总统在2017年历史性的减税措施推动了经济的大幅成长，使所有美国人在第一任期内受益。一篮子大而美的法案沿着这一轨迹加倍推动，包括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100%的费用化、监管放松、边境安全和政策确定性，类似好处真是数不完，而美国人民正是受益者。减税法案里面惠民措施不少，但是舆论和媒体以及民选官员他们更加在意的是一些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推算出来增加美国债务的问题，国际和利息水平和美国家庭的财务支出和税务负担息息相关。财长贝森特将这个法案描述为开始解决债务问题的第一步，我们将非强制性支出削减 11%。从这里开始，我们不是一下子到这个地步的，是过去20年或者是40年造成的。我们要扭转曲线，降低债务水平。他继续说，我们正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轨迹，美国债务的动态已经完全改变。我们专注于债务和 GDP 的比率，我们将开始降低这个比率，降低赤字和 GDP 的比率。我认为明年我们会将这两个都降下来。大家可能不会理解财长用的这几个词的深刻的含义，一个是扭转曲线，一个是改变美国债务动态。可能很多人一听这个专业词汇就在头脑里面划了过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听懂这两个词可以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川普的政策。债务动态完全改变，它实际上蕴含了对美国经济未来的重大乐观预期。一方面是过去被动借债的模式，简单来讲，美国债务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债务越来越多无法控制，而是通过政策调整改变了债务增长的途径和对其经济的负担程度。比如以前是政府大手大脚，开支太大，政府只是被动的借更多的债来填亏空。新的改变是表面看债务仍在增长，但是主动管理，试图通过增加经济产出 GDP 来舒缓债务的压力。就是假设你每个月有200元收入，债务支出每个月100美元，收入和债务都在增长，但是每个月涨10元，你的净收入永远都是100元，生活压力没有任何的环节。但是如果你的收入每个月增长20元，债务每个月增长10元，这样一年之后，这个压力就会明显减少了，是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从债务沼泽中走出来。为什么财长轻而淡写地讲这几个词呢？因为经济是动态的，不是理论里面的模型，一成不变的。现实中影响最终结果的动态因素亦好多，不单止是这个大美丽法案，还有关税、放松监管。川普政府试图用这些措施共同改变美国债务增长的途径，令到美国从债务危机的边缘走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随着关键时刻进入倒计时，市场亦传递出乐观的情绪。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今日早盘下跌超过一个基点，至 4.271%。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两个基点，至 4.826%。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不到一个基点，至 3.732%。实际的利率下跌，大家想到是什么呢？想到美联储减息。今日华尔街一哥高盛将美联储减息时间从今年年底的12月提前到9月份，但是鲍威尔还是不减息。礼拜一，美国总统川普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出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列举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率远低于美国，继续指责联储主席将利率人为持续在高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礼拜一中午的记者会上宣读了川普总统的信。杰罗姆，你一如既往地太迟了，你令到美国损失了一大笔钱，而且还在继续损失。你应该大幅降低利率，我们损失了几千亿美元，现在根本无通胀。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还给鲍威尔寄了一张图表，显示从日本到博茨瓦纳等国家的利率都低于美国。附带的信中指出，美国因当前 4.25% 至 4.5% 的目标利率区间损失了几千亿美元。源自大自然的矩阵，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咁啊，财长贝森特系点样评价美联储迟迟唔降息呢个事呢？贝森特今日喺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讲笑话，美联储官员佢哋自从喺2022年犯咗大错之后，似乎就被冻结喺咗方向盘上。财长幽默咁话，佢哋喺2022年犯咗巨大嘅错误。医学研究显示，人跌倒嘅时候总会低头睇脚，这个会比他们跌得更加厉害。他担心的是2022年令美国人民失望后，美联储现在就在这里低头看脚，而不是展望未来。在2022年失败的团队现在似乎被冻结在了方向盘上。贝森特这个讽刺也很幽默啊。美联储冻结在方向盘上，就是说僵化的决策也会拖累整个美国的经济。他觉得美联储应该大胆降息，帮美国经济加速跑，而不是缩在那里当缩头乌龟。鲍威尔抗命被批的戏码我们讲得太多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026年5月任期结束后，接班人的猜测升温。贝森特在大选前后曾经说，提前任命一位美联储影子主席，比鲍威尔在任期最后的阶段成为已失权的领导人。那么他现在对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怎么看呢？他今日暗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可能来自美联储内部。他说目前联储内部的一些人正在考虑之中，政府正关注2026年1月的席位空缺，作为下任主席的潜在跳板。刚才贝森特断言美联储是犯了大罪，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在2022年对于高通胀的认为上，贝森特可以说曾完胜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个或许也是他被川普称为华尔街上最聪明的人的原因。2022年贝森特的对冲基金 Key Square 成功压住美联储误判了通胀形势，其认为当年美国通胀的爆发将比美联储预测的更为持久，而最终贝森特亦成功通过与美联储对抗的逆向压住，获得了高额的回报。当年标普500指数下跌了超过 18%， 但是贝森特旗下的 Key Square Capital 旗舰基金在当年就斩获了 29% 的高额回报。 再来关注川普家族一位明星人物，不是盛世的美颜的巴隆，是他的二哥艾瑞克川普。这位11岁就开始混建筑地盘的二哥，被他太太说在屋企跑电线，这个是怎样一回事呢？艾瑞克近期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这位川普家族的副公子透露，自己职业生涯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工地的学习。我11岁就在建筑工地工作，拿最低的工资帮石匠电工做嘢。一个夏天都在这里用月缺焊具切割钢筋，我能够操作挖掘机布线房屋，这个是我父亲教我的，是我的爱好。我笑那些华尔街精英，他们连画都挂不好，屋企物件坏了只是找把螺丝刀，是很可悲的。因为我们失去了技术工人，这个是国家的灾难。因为大家都追求常春藤学位，却忽略了电器、焊接等年薪几十万美元的职业。他说，我们家族经营房地产，我每年夏天都在工地学习基础技能，这个比我一眼就能够看穿承包商那些花样的报价，然后跟他们认真地谈判。我的太太还笑我自己在屋企跑电线。在2016年之前，我可能没有明确的愿景，但是现在我们全家都有一个宏大的目标，我们必须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每日在竞选活动中，站在关闭的败选的工厂前演讲，那些工厂被铁丝网包住，电力早已经切断了。这些曾经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基础的宏伟建筑，拥有最美的砖石结构，却毫无生气。我们被制造业流失到海外，这个是不对的。近期他参观了福特汽车工厂，他说，我很少参加这种跟工作无关的参观，但走在 F-150 生产线上，你看到每57秒就有一辆 F-150 下线。这些勤劳的美国工人为全球汽车行业建造顶尖产品。他指出，我支持高等教育，前提年轻人在这里能够学到这些本事，但是现在很多人开始质疑大学的教育，因为大学给学生他们背负了30万美元债务，永远还不清，这个是不公平的。学校骗他们说会有好的职业，但是教育系统严重失败，好像自由大学这样反潮流的学校表现出色，民众转向电工、管道工执照，用原本花在烂教育的钱投资这些领域，十年后创建大企业，赚几百万美元，还没有债一身轻。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跑电线运营管道，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管理住全球企业、员工可能过万的地产大亨，他在屋企做电工，趴在衣柜地上，布线桩插座。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亦感觉一下就拉近了和艾瑞克的距离，不觉得他是一个富豪，而是隔离会收灯泡的老王？就是强调基础技能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论是生活还是谋生。对于中国制造的威胁，艾瑞克很乐观，他说，中国的经济规模是24万亿美元，我们接近30万亿，区别在于他们人口是我们的5倍，所以我们的生产力不单止更高，按人均计算更是高出了5倍。美国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好，只是没有能力的政客在政府里面捣乱。只要政府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创造竞争优势，美国就会赢。最后来看看之前猛爆中共黑幕的中共审计处，再爆猛料。财新网6月28号的报道提到，在当局2024年的这份审计报告中，公布了关于卫龙财政补贴审计报告。注意的是卫龙财政补贴。我们看看究竟是为了哪个呢？报告说，审计20省共发现问题，金额 46.65 亿元，一个是16个省，一共175院，截留挪用 41.64 亿元，用在偿还当地政府债务、发放公职人员工资等，至2024年6月底拖欠相关地区农户补贴资金平均一年，最长6年。 还有104院企业通过虚开发票等手段呃了 4.78 亿元农机补贴。3235名农机干部无领 2329.66 万元。村官贪污的金额规模虽然比不上我们在那里爆料的提督大人他们能贪，但是从用途上来看，中共毒性渗透不在于官大官小。例如报告说，甘肃荡昌县狮子乡财政所原所长吕某2018年以来编造80几户农户信息编入补贴发放名单，并伪造签字，累计无领补贴等400几万元。这个是做什么的呢？用在赌博等。虽然金额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报告曝光中共黑幕，但是对啲俾中共整苦咗咁耐嗰啲人嚟讲，系喜闻乐见。点解呢？当年中共摄政就系靠农民，而家好啦，佢个基本盘农民嘅补贴都用嚟填补债务、发工资、慰劳财政补贴，变成咗为官提款机。村官就唔怕催生无数现代唔讲咩？中共官员手刮民脂民膏，真系掘地三尺。这个节奏恐怕不小心挖出自己的墓志铭来了。最后送给大家一个彩蛋，我将上面中共害农民这条新闻分享给马斯克旗下的魏格莱克，他亦特别精灵，还真给中共写了一个墓志铭分享给大家。这处长眠一党专精害人，享年未定，遗臭万年。观众朋友，你觉得 AI 写的这个内容好不好玩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